那我们用这个汉语拼音去打这个字哈，这个做见证的时候呢，会出现这两个可能性啊，你来选，一个是做事的做见证，一个是作为的作啊，作为神的见证啊。那这两个词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啊。啊，做事的做见证呢是讲啊做一件事儿啊，而作为见证呢是讲到人的这种的职分呐、身份呐，他的一个地位。举个比喻哈，比方就是啊，家里没大米了啊，爸爸把儿子叫来说，你去这个 supermarket 买一袋米回来，这是一件事儿啊。但是如果爸爸对儿子说，从此以后啊，你就负责家里买大米啊，家里什么时候缺大米啊，你就去到市场上去买啊，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哈。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我们去思想哈，整个《使徒行传》要借着《使徒行传》，神向教会、向跟随他的人，今天的你我啊，发出的呼召，在早早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就讲明了啊。我们从刚才这种的分析去看，神给我们的呼召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大使命？我们今天到底在这里做什么啊？你看。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神把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东西给我们，要让我们做什么呢？你们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注意哈，他是用这个身份、职分啊、使命的这个角度讲，做见证啊，不是只是一件事情。好像一件事做完就完了啊，交差了事了啊，而是说我们在地上的使命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啊。所以整个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开始啊，一直这个作者在记载，就是说当初的教会是怎么听这个使命的，怎么去回应这个使命，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照着神的呼召，他们的回应到底是什么？哈，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哈，如何在本地啊，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忠心的为主去做见证啊，然后呢，被迫他们被打散了，就走到各个地方去了。那又讲到这个安提阿教会如何忠心的回应主哈，差派这个他们当中的传道人出去哈，为主去啊，作为一个见证，无论走到哪里，把福音带到哪里。那这里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人物。从那个传福音的腓力呀，为主殉道的斯提凡呐，到那些无名的传道人啊，被赶散以后，从耶路撒冷离开以后，他们做什么呢？无论走到哪里，他们是被赶出来的哈，没有身份，没有这个地位，没有资源，人力也很小。但因为他们就是主的见证人，所以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好像就把福音的火就带到哪里，哪里就有人信耶稣，哪里人就建起教会来。特别是借着两个主要的人物，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啊。尤其是到了《使徒行传》的后半部，主要就是围绕着保罗这个人，他是怎么成为基督的见证人啊这一点来讲的哈。那今天读的经文哈，是接续上一次我们读到19章结尾的时候，在以弗所的地方有了一场的骚乱。啊，因为福音改变了人，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哈，这些人都离弃了偶像。啊，把那些很贵重的书，那些的神龛都给烧了，都给丢了啊，所以呢，带来这样一场的骚乱啊。骚乱平息以后呢，这个保罗就准备离开以弗所啊。他第一站实际上去了特洛亚，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哈。但是在这一段《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中呢，保罗只用了短短6节经文啊，把一个几个月当中的一个很浓缩的行程。把它讲出来，当中所发生的很多重要的事情，比如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写了这个《哥林多后书》，没有讲，没提这件事啊。他到了这个哥林多，写了很重要的《罗马书》，花了3个月的时间，先写信去罗马哈，为他以后去罗马做铺路。这个《使徒行传》都没有交代啊，他就是很快的把使徒保罗走过的这个行程交代出来哈。他第一站去特罗亚，在那里，实际上他在特罗亚等了一段时间，那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哈。他为什么要等在特罗亚呢？因为他这里心里面一直在惦记着一个教会，就是 格林多教会。他在格林多教会服侍了一年半的时间，在那里建立教会，但是教会出问题了。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纷争，有很多人真理不清楚，有很多人分门结党，有些人跟彼得，有些人跟保罗，有些人跟亚波罗啊。教会里面有一点的不稳定，所以保罗很惦记这个教会，他就写了一封信，托这个提多把信带到这个格林多去。那他没有在以弗所在这里等啊，所以他就先起行去了特洛亚因为如果要格林多走陆路回来的话，一定要经过特洛亚这个地方所以他在特洛亚等，盼望提多这个时候能过来呢，告诉他他所一直惦记的、放不下心的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到底如何。他把这封信写去了，而且派了一个他很信得过的提多去解决教会当中的矛盾、解决教会的纷争，盼望这个教会能够稳定下来继续的为主去做见证但是他在特洛亚的时候没等来，提多迟迟没有来所以他又等不及，他就继续往前走想去迎他。所以这一段就讲他就去了这个马其顿就是腓立比啊、提索林加、比利亚这个地方。去到这里呢，在等候提多来的过程当中呢，他在各地没有闲着走遍各个城，兼顾各地的教会。感谢主这个时候提多回来。提多是在这个马其顿这个地方回来向保罗去交代交给他的任务完成的如何那这一次呢，提多带来的是好消息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悔改了接受了保罗的劝勉，他们清除他们当中的罪恶所以这个保罗大得安慰他很开心看到神的工作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期间，很有可能是在腓立比，他就写了哥林多后书。写了哥林多后书，托这个应该是提多再次回到哥林多，把这个安慰的话、鼓励的话带给他们那接下来他就是直接从马其顿下来他说这一段经文记载的是说到了希腊，希腊就是雅典哥伦多所在的地方，又叫雅盖亚所以他就下来在哥林多，而且他在哥林多住了多久住了3个月的时间，在那里住了3个月。然后在这期间写了罗马书那这里面就表示着他第三次的旅行步道结束了所以他开始准备要回城了。他一开始是说直接从哥林多坐船，直接回到这个叙利亚，就是耶路撒冷和安提阿所在的这一大片的区域回来把他要从主那里领受的使命完成把各地教会的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去完成他这个使命。但是呢，他知道犹太人要设计要害他，所以他就改变行程他就不直接走水路他先走陆路回去从这个哥林多再走陆路去到马其顿这个地方，在腓立比这里开船，特别记载这个是过了除教节。什么是除教节就是逾越节之后的一个星期。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呢，正是，像我们今天算起来，应该是3、4月份的时候正是他们刚刚过了逾越节，犹太人过逾越节。那基督徒过什么节呢？基督徒应该是在这时候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与复活刚刚过了这件事情在春天的时候所以过了这个时期以后呢，他们就开船到了特洛亚所以这一段的记载，前面6节很快的这应该好几个月的时间，从以弗所到哥林多待了3个月，再返程，然后回到这个特洛亚的地方只有6节经文就讲完了后面这6节，我们今天读到12节嘛，后面这6节的经文都停在特洛亚。圣经是一个文字文字在读的时候呢，我们读不到这个作者的语调语气他的这个着重点所以在读文字的时候，你一定要仔细的去看他哪些地方比较快，哪些地方比较慢哪些地方比较忽略，这当中有很多重要的事情他都忽略了，然后把最后这6节放在特洛亚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知道这个作者要引导我们思考的重点就在这里。这一段记载的结束第三次旅行以后， 这个作者要突出的，他要表达的一个信息的重点就在接下来这六节了哈，大家要仔细看了哈。就像火车哈，这个有时候快快的开，哇，好多很漂亮的风景都一闪而过，但是快进站的时候，它要慢速减速了哈，慢慢的开，慢慢开，最后停在月台上。所以这一段的手法就有点像这样哈，把我们这个读者的眼光哈，从一些作者带领我们走过的地方，最后把我们定格在特洛亚这个地方，那我们就要看了哈，在特洛亚这个地方，在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结尾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件事哈，那这件事为什么这么重要？这件事对于保罗作为基督的见证人这件事情上，到底如此的，为什么如此的重要啊？以至于这个作者要特别的把这件事情突出出来呢？哈，我们一起来思考哈。那在这个过程中，他特别记载与他一起同行的一些人啊，同行的有哪些人呢？有这个比里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利达古和西贡都，还有特庇人，特庇是在小亚细亚这边的哈，特庇人该有。并这个提摩太，提摩太是在特庇城附近的一个叫路斯德的地方哈，他的老家应该在这里。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啊，他们应该是以弗所人啊。所以这些人跟保罗一起同行，不是保罗一个人啊，带这些捐款回耶路撒冷啊。所以这么多人一起跟他，一方面是护送这个捐款，确保这样一大笔的捐款哈，能够顺利的。平安的被送到耶路撒冷，同时注意，这些人都是这里提到的各地的教会的代表，所以这一次很有意义的一次的奉献，不光是哈，这里面没有具体提到说耶路撒冷那里闹饥荒啊什么啊，这是以前提到的哈，这次没有特别提到耶路撒冷有饥荒的事情，而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特别给我们解释哈，这一次是为了表达。外邦的教会对耶路撒冷母会的一个 appreciation，对他们的一个感恩啊，他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领受了耶路撒冷教会的帮助供应啊，最早的教会差派的这些的使徒，差派的这些工人，在各个地方建立教会，所以各个地方的教会为了表达他们对耶路撒冷教会的感谢啊，所以这次特别有这样一次的奉献，把这个奉献，而且保罗把这件事看得非常的重要。甚至在他要继续赶路去罗马传福音之前，他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情哈，把整个的这个外邦教会的这个感恩的奉献呢，要带回到耶路撒冷去哈，所以特别交代这些人作为各地方的教会的代表哈，一起来向这个教会表示他们的感谢哈。这些人先走哈，在特洛亚等候我们。过了除教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5天到了特洛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7天啊。所以这个火车进站了啊，把我们带到特洛亚这个地方。那特洛亚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呢？7日的第一日，这是圣经第一次记载，基督徒是用7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星期天，也就是今天我们守的主日。之前犹太人他们是守安息日，是。7日的最后一日啊，星期六的时候啊，但是在这里面特别记载哈，他们是在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早期的教会，我们看每次他们聚会都缺少不了这个内容啊。我们是1个月才一次哈，但他们每次聚会的时候，都要记着掰饼，做什么？纪念主哈。我们上次又特别提到哈，掰饼聚会啊，圣餐聚会的3方面的含义啊。最主要的中心就是每次聚会都要记得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心哈，神在这里哈，我们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会面啊，1个星期没有见面，打打招呼，这些都是必要的哈，但是我们的心要回来啊，我们来到这里最主要的是与主来相遇，来听主的话，来把我们当献上的敬拜、赞美、感恩啊、奉献带到上帝的面前。啊，我们的心来指向主哈，所以他们每一次聚会都借着掰饼来纪念主，来宣扬主，来等候主的再来啊。好，那这一次呢，不光是掰饼的聚会哈， 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也是一个送行的聚会啊。这次他离开特洛亚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啊，起码圣经上没有这样记载了哈。啊，所以这一次呢，他走过很多的地方，都有一种好像跟人离别、辞别哈，最后一次见面了，还有很多的话要跟他们讲啊。保罗很知道他要去耶路撒冷，没有什么好果子的啊，去耶路撒冷要受逼迫的。去耶路撒冷一路上哈，不光他自己知道，好多的人都知道。一路上，神借着不同地方的人都在提醒他，不要去耶路撒冷啊！去耶路撒冷你会受捆绑，会受逼迫，会遭患难。所以保罗是在很清楚的、很意识到这种的情况下，他知道很有可能在那里他就会失去自由，从此以后他不能再自由的在各地去传福音了。所以他很恋恋不舍的哈，到每个地方都要把他心里面要讲的话尽情的全部的哈，尽量的把它都讲完。所以这次呢是一个送别的聚会呢，同时呢与他们讲论直到只讲到半夜哈，还好哈，我们聚会不会到半夜的哈，到中午该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要结束了。那你就知道哈，这个保罗，当然他们当时可能是白天工作啊。所以从晚饭以后开始聚会哈，但这个聚会也好长啊，好几个小时哈，一直到半夜，讲到一个地步，人都睡着了，甚至睡着了以后摔死了哈。那这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哈。我们聚会在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啊，你就想哦，那个时候的房子不像我们这么宽敞啊呀，窗户都是小小的哈，那又在一个很密闭的一个环境呢，很多的人，相信当地特洛亚的那些信徒，知道保罗路过这里，他肯定都来参加聚会。人又多啊，又点着这个灯烛，实际上是那种火把啊，点在屋子里面，造成什么效果？哇，缺氧啊，对不对呀？所以这个孩子为什么跑到这个窗口那儿去哈？可能真的是哈，这个昏昏欲睡的时候，他跑到那个地方哈。所以这里面我们刚才看到了哈，这个时间是在主日的时候哈，七日第一日，他们在聚会的地点呢，很有可能是在特洛亚的这一家人啊，加布家里哈。这件事情呢是在提摩太后书，保罗也提到这个人，他说我在特洛亚流于加布的那件外衣啊，所以这个地方可能是常常开放家庭啊，接待这个传道人的地方哈。那在他家里聚会。那聚会的内容呢是波饼纪念主讲道，跟我们今天的聚会差不多哈。每次聚会的时候，我们记得要我们的心转向主，借着讲道来建造人里面的生命啊，借着生命的粮食来供应我们里面的需要，让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的话语当中哈，在他的道里面得到坚固和成长。那讲得太长了啊！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3层楼上掉下去，扶起来时已经死了。少年人哈，大家估计可能是大概 teenager 哈，十几岁的孩子哈，这个听到会睡着的哈，其实这个少年人也难为他了哈，这个。白天做事哈，晚上又来听到，可能其他的孩子早就睡觉了哈。十几岁的年轻人到半夜还要来听到，这个是一个很追求的年轻人啊。但是刚才讲了哈，这个时间又长啊，又闷哈，这个使人昏昏欲睡哈。那这个孩子可能很可能是跑到窗口哈，要呼吸一些新鲜空气，但坐在那里呢又睡着了哈，实在是坚持不住哈，这时候就从窗口掉下去了。掉下去以后呢，保罗下来哈，告诉大家说不要怕，这个孩子真的死了。因为作者大家知道是路加，路加是医生哈。路加说这个孩子掉下去以后啊，他就没了气息哈，他就死了哈。那但是保罗下来以后呢，他说这个孩子没有死啊，气息还在啊，他的灵魂还没有离开，还在他的身上啊。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这是在主日，为什么从星期六改成星期天呢？星期天聚会为什么？就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复活，纪念主的复活啊。前面又提到说，在守圣餐，守圣餐是为什么？纪念主的死和复活啊。前面又交代他们刚刚这个时间，刚刚过了这个除酵节的时间啊， 就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所以这几件事情放在一起哈，这个作者为什么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停留在这里哈？要突出这件事情，保罗使犹推古复活这件事情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作者的他的 intention 啊，他要表达的，我们要把这个意思读出来，不能把这一段单独抽出来哈。如果只读这一段的话，我们不一定能够明白作者的 intention， 作者要表达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一定要把这个次序哈，前文后理哈，把它加在一起。一句话哈，如果你抽出来有多种解释，但是放回到他的上下文里面，他的这个讲释叙事的脉络当中，你才能够真正抓住哈作者要表达的意思。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如果一个人你听到一个人讲说门开着，这是什么意思？你听了这句话，可能有多种的意思表达出来哈。你要想明白这个人讲说门开着要表达的意思，你一定要看懂他当时的处境，当时的这个上下文，当时这个讲话的环境是什么。比如说两个人在讲悄悄话，讲到当中一个人听，哎，门还开着呢，门开着，那意思说，哎，我们讲的不要让别人知道哈，赶快把门关上哈，要保密。那如果两个人在吵架，吵得不可开交，吵得这个呀，这个恨不得这个势不两立哈，不能同时在一个屋子里，这时候一个人讲门开着，那是什么意思？门开着，你愿意走就走啊，就是吵架吵的啊，这个。所以你看，同样一句话，同样一个记载啊，记载这个保罗使这个犹推狗复活，是放在他整个结束了第三次旅行布道以后，中间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忽略了，却把这件事情很突出的、很详细、很仔细的记载这里，是要表达什么？整本圣经记载了8次。人从死里复活啊，最早呢是在旧约的这个以利亚啊，以利亚是那个寡妇的儿子啊，他住在他家里，结果寡妇的儿子死了，那以利亚为他祷告啊，像这次记载这个保罗伏在这个孩子身上啊，手对手口对口，然后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第二个呢是以利亚的后面这个先知以利沙，使那个书念的女子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这是旧约里面记载的两次哈。那到了新约，主耶稣基督使3个人从死里复活，一个是这个寡妇的儿子哈，一个是雅鲁管会堂的儿子，然后再就是拉撒路复活。而且耶稣使拉撒路复活是他在上十字架之前行的最后一个神迹。这个神迹行完以后，耶稣就一直走向耶路撒冷，一直上了十字架，然后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啊，整个这个事情。所以在他复活之前，钉十字架之前行的最后一个神迹，就是拉撒路，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啊。然后紧接着耶稣基督自己从死里复活啊。然后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彼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使一个姊妹叫多加的啊从死里复活。那第八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保罗使犹推古从死里复活。所以作者这样，现在保罗要定义要去耶路撒冷，跟当初的主耶稣基督定义要上耶路撒冷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的平行的关系啊。我们一点点看啊，当初耶稣基督啊，尤其是在路加记载路加福音的时候，从路加福音9章51节开始就告诉说，耶稣从此以后定义要上耶路撒冷啊，一路啊没有走回头路的哈，一直走向耶路撒冷，然后最后晚餐，然后上哥哥他，然后呀最后啊为人类的罪而死啊。那这一次呢也是啊，保罗从这个第三次旅行步道，从哥林多出行起来之后呢，他就一直定义去耶路撒冷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都受到了拦阻哈。像这个耶稣第一次告诉门徒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受苦受难的时候，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呢，彼得啊就出来拦阻他，我们不可啊，不能上耶路撒冷啊，不能受死啊，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啊。 所以常常在这个过程当中哈，耶稣领受了上帝的托付，要借着上耶路撒冷，要借着在十字架上受死来成就神给他的使命。同样的，保罗从神那里领受了使命，他要做基督的见证啊，所以他领受了神给他的托付，要把这件事情完成，所以他也定义要去耶路撒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别人不一定理解他做的事情，就像当初彼得不理解耶稣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一样啊，在各地的门徒一直有人出来拦着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啊，是遭患难，是会受捆绑啊，连先知都出来来阻止他啊。所以呢，人常常会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认定做事呢，以至于常常是因为他们不理解神的心意啊，不能够完全体会领受神心意、领受神托付的这个人所做的事情，以至于出来会拦阻啊，拦阻人去成就神的计划。啊，第三个类似的地方哈，都有门徒睡着了。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里面，耶稣特地嘱咐这些门徒警醒祷告哈，跟我一起守望，一起祷告啊，因为马上就要经历大的事情了。那这里面很类似的哈，在保罗他知道哈，这是他最后一次路过这个特洛亚，他要把他所从神那里领受的哈，要对这个地方的人的托付和讲论哈，都要把它讲完。但是有些人有的时候会跟不上的哈，啊，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元帅哈，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者，他是那个开路先锋哈。所以他要做的事情，当时的人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哈，所以有人会拦阻，有人会听不进去，有人没有办法哈。心里虽然愿意跟耶稣一起警醒，但是肉体却软弱，坚持不住哈。门徒在客西马尼园都睡着了哈。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油推古也是，他在年轻人当中已经是很追求的了哈，但是呢，他不一定能够真的是体会明白保罗现在所做的事情啊，以至于听着听着啊，坚持不住呢，就睡着了哈。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行的最后一个神迹，就是使一个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啊。那类似的啊，保罗上耶路撒冷之前被抓、被关、被审啊，两年的时间，然后又通过这个他的上诉，又把他送到罗马啊，在罗马又被关软禁。然后被暂时放出来，然后又被抓，最后就死在罗马。所以这一次他也是哈，会在耶路撒冷被抓、被捕、被审。最后呢，因为这件事情呢，殉道的。在这之前，他行的最后一个神迹就是使油推古从死里复活。你看，这里面有很多这个作者要把保罗所做的事情跟主耶稣基督当初所做的事情建立这样一种的平行的关系，这两个人都有从 死里面使人复活的能力，或者是支取神的能力啊。对于保罗来讲，但是这两个人却都经历了被抓的经历、被审的经历、被人欺负却不还手的经历，像默默在被宰杀的羔羊要上十字架的经历。这是为什么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很多人就挑战他，如果你救自己，能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啊，脱离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刑罚和苦难，我就信你是基督。包括门徒那个时候都在疑问，都在怀疑，这个能够使风停下来、浪止息，能够使瘸腿行走、使瞎眼看见、使死人复活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不保护自己呢？为什么他被人欺负、被人吐唾沫、被人这个咒骂、被人这个嘲笑的时候，他竟然不还口呢？他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他不行使这个能力呢？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在让我们看到那个福音跟人的那种的想法啊，福音的救赎跟人的所想象的救赎啊，人想象的救赎就是靠着强力，对不对？你要杀我，我要胜过你，对不对？你要逼迫我，我要跟你怼回去啊，要胜过你，靠着这个能力，外在的这种能力去胜过。 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这种方式的，耶稣基督这种福音是靠着承担这种的罪恶所带来的伤害，甚至到一个地步，死的地步，他也要忍受，他要承受。他不用他所拥有的能力去毁灭人，他要用他所拥有的能力，借着他的爱去赢得人的心。而且他所赢得的不是人的肉体的得救，不是人得了这个福音以后在地上就无病无灾，凡事顺利，什么事情都成功的这种的福音，不是。这种的福音是来救赎人的灵魂的，虽然肉体会死亡，耶稣的身体会死亡，但三天以后会从死里复活。这个福音是死而复活的福音，经过死亡而才能有复活吗？经过这个黑暗才能够进入到光明吗？经过那个死亡的幽谷之后才能够达到永生的救赎吗？所以这是哈，在整个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中让我们看到的，也是在保罗跟随主的这条道路上所经历的。他没有使用他能够使有腿骨死里复活的能力去救他自己脱离在耶路撒冷所受的这些的患难，他就是要忍受，他是要通过这种的苦难的经历来成就神的旨意，经过死亡然后经历复活的大能。因为他们都知道死亡不是人的终结啊，耶稣基督因为知道复活的那个喜乐摆在他的面前，他能够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保罗也是这样，因为他有一个信念，有一个信心，知道虽然会被抓，虽然会被审，虽然他在地上会受这个殉道者的这个结局被杀，他有复活的盼望，所以他不再惧怕这样的死亡的威胁。到底什么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到底我们在地上，我们以为我们在遵行大使命，我们以为在做神让我们去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的明白吗？真的明白神的那个呼召是什么吗？我们前面讲了哈，神呼召我们不是在做一件事儿，神呼召我们是成为一种人，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这个 Martyrs 哈，这个希腊文，后来英文有一个词叫 Martyr， 就是中文翻译成殉道者那个词，所以这个见证人这个词就是殉道者同一个词。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成为这个见证人，如果神把你放在一个平安没有逼迫很自由的环境当中，你在这个环境当中要成为见证人，就是要为主而活啊，在你的身上，在你活着的这个生命当中能够让人看到经历到知道你所信的那位神是一个死里复活的神。你在地上虽然很自由的活着，但是你要为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这个见证让别人知道，让别人看见，让别人听到，你是一个有盼望的人，这叫为主而活。如果神把你放在一个被逼迫的环境当中，一个严酷的这个逼迫基督徒的一个社会当中，那你就要做好准备。你既然领受了这个呼召，成为主的 witness martyrs， 那你就要做好准备。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有可能被抓，有可能被逼迫，有可能因为这个丧失你的生命。再读啊，神要让我们去做他的见证人啊，他会把圣灵降下来，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平顺的当中不过那种不冷不热的生活，而是能够随时的与圣灵同行，警醒的为主去做这个见证。在被逼迫的环境下，心中也没有那样的惧怕，因为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如果你只是，我们回到开始哈，这个做见证与做见证哈，如果你理解我们只是做一件事儿的话，那做完一件事就可以交差了。我这次传完福音好了呀，做完了，下次要不要做我再看情况啊。这叫第一个啊，做见证。但是今天耶稣给我们的呼召不是在做一件事，是让我们成为见证人，是用我们的生命去为主去做见证。生活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无论是在 自由的环境当中，还是有可能被逼迫的环境当中。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家外，我们到哪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如果只是为了做一件事，这次做完以后，下次要不要做，我再问问啊，有什么理由让我去做呢？但是如果你是作为见证人的话，你就要问自己，有什么理由让我不做呢？因为这就是神给我的呼召，我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盼望啊，我们能够明白，明白真正听清楚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然后再决定你的回应，要不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这一段哈，我们去体会这个作者把这个事情编排的这个顺序啊，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个作者是在告诉我们啊，保罗如何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他不是在做一件事情，他是在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他是在回应耶稣说，凡有人要跟从我的，就当舍己啊，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他的一生。他整个的生命，自从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回应明白耶稣是谁，明白耶稣基督让他做什么的时候，他就在那个时候已经把自己奉献出来，交给主，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他不再是为了信耶稣，让耶稣帮他成就他地上他自己要完成的事情，而是说他信耶稣，他开始回应，真的以他为主。既然他是主，我就要听从这个主人的差遣和吩咐，照着他的心意。在地上过我人生的日子，不管是顺利还是不顺利。最近我们在读这个《以斯帖记》哦，你看，读到这个《以斯帖》哈，这个讲一句话：死就死吧。整个以色列犹太民族那个时候都遇到一个危险啊，因为有恶人啊，在那个波斯王的那个面前控告他们啊，要陷害他们。王已经糊里糊涂签了一个命令。整个波斯帝国，那时候波斯帝国的版图非常的广大哈，这个到远到埃及这边到印度，整个啊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都在波斯帝国的管辖之下。结果这个时候波斯帝国的王下了一道命令，在这里的所有的犹太人都要被杀戮。如果你去杀犹太人，你可以去抢犹太人的财产啊，据为己有。哇，这个危险啊！非常的真实，就呈现在每一个犹太人的面前。这时候，这个以斯帖，他这个前面这个四五年之前被这个王选中，选为王后虽然他犹太人的身份没有被暴露别人不知道他是犹太人，但是呢，他非常的貌美，又非常的体贴仁义神也与他同在结果这个王在这么多的女孩子当中，一眼就看中他了，选他做。这个亚哈随鲁王波斯王的这个王后，所以当那个王下命令要除灭所有的犹太人的时候，这个在这个王宫之外的这个以斯帖的这个养父就知道了，说这个不行啊，我们要想办法怎么去让神来救赎犹太人，所以他就托人告诉这个以斯帖，你现在要出来讲话哦，到王的面前去求情哦，你看。除掉这个恶人的计谋，以斯帖一听说不行哎，我现在处境自身也难保30天王没有找我了，要么是他忙，要么是这个他结婚这个嫁给他已经4、5年没生儿子没生孩子这个可能王也慢慢的这个不是那么喜欢他了所以他也不确定他这个时候要找我，而且。波斯帝国有一个法律如果没有王没有下诏招你进宫的话，你擅闯王宫会被治死的，除非这个王向你伸杖免你的死罪否则的话很可能当时就乱刀砍死了。所以他第一反应，以斯帖的第一反应说，不行，我现在不能去，我要去的话我自身难保。这是以斯帖这个养父莫迪改再次传话鼓励他。不要以为你现今得王后的位分是偶然的焉知你现在得了这个王后的位分，不就是为这个时候吗？你不要惧怕，靠着神刚强壮胆。如果你这时候不讲话的话，怕死退回去的话，神会从其他的地方兴起拯救来，但是你和你的父家可能会灭亡。这时候不要怕，起来。所以这个 以斯帖哈，这想也对哈。现在别人不知道他是犹太人，但是他的养父是犹太人，别人都知道，或迟或早他的身份会暴露的。这个时候他要惧怕、胆怯、退回去的话，他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别人。所以这时候他讲：“死就死吧，好，你们为我祷告三天，然后我会冒死去见王。”啊，感谢主哈，后面的故事很精彩哈，大家如果没有读过，可以到圣经去读哈。哎，他一进去哈，王向他伸杖哈。都是神的安排，在后面安排。神也是把他把以斯帖放在这样一个艰苦的、艰难的、不利的、很不妙的、自身难保的境界。但是当他有这样的信心，决定投靠主，死就死吧的时候，他就经历神的作为。神也借着他把整个的局面翻转过来。就像这个莫迪改所讲的，如果这个时候以斯帖不出来的话，神会兴起拯救来，犹太人不会在那个时候被全族都灭掉的，因为神的应许还没有完全成就。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跟大卫立约，立了新约，这些事情还没有最终成就。这个时候，基督还没有降生，犹太人怎么可能全族被灭呢？所以，莫迪改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心，这种的信心影响了以斯帖，让他的信心转向神，不看自己的不利的局面，不看自己微小。自身难保，他当他的信心转向耶稣，转向这个神的时候，他就开始开始经历神的作为。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另外一个女子啊，这个女子就叫路德啊，类似的信心。当这个家里的男人都死了啊，这个婆婆要回到这个本族的时候，就劝她和她的这个嫂子啊，两个人都嫁给这个犹太的男子，结果两个犹太男子都死了，现在就剩她的婆婆拿俄米，剩下路德，还有另外一个嫂子。拿米知道她要回这个犹大地哈，她有本族本乡的人，虽然是一个孤苦的一个寡妇哈，但是呢，她的生活应该没有问题。但这两个年轻的女子跟着她回去的话，跟她一起受苦没有必要的哈，所以拿俄米就对路德劝他说：“看呐，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讲了一句话，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看到没有？”路德为什么能够跟随拿俄米，能够回到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当中？因着他这一次的回来，后面所发生的事情，他成为耶稣基督先祖家谱中的一个被纪念的一个女子。他为什么能够走到这样一个蒙福的地位当中呢？就是跟这个以斯帖很类似的，到了一个地步，死就死吧，哪怕回去要受苦，哪怕回去会可能是没有饭吃，但是因为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看到了这个在以色列人所信的那位神里面的那种的盼望，那种的祝福，以至于现实的难处不再成为我跟随上帝的拦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拦阻。有了这样一种必死的信心，成为跟随主的有信心的人当中的一位，也被上帝纪念。死就死吧的信心，又叫做既祸不然的信心。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别人都去拜那个金像，向那个金像下拜，谁不下拜，你不讲，撒王说就会丢到火湖里面，丢到那个火炉里面啊，火要烧旺啊，什么人能够抵挡这种的火？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这种情况下，他说我也不拜这个金像，你要把我们丢在火湖里，神会拯救我们。既或不然，既或神允许我们被你的火所烧死，我们也不会拜你的金像，这叫见证。既或不然，耶稣基督明明知道他上十字架，上耶路撒冷，会被钉在十字架，会死，但是他知道这就是神给他的使命，遵行神的使命，哪怕死亡摆在自己的面前。保罗就是效法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榜样啊，面对困难，面对难处，依然勇敢地去为主去做见证。查理·克尔克弟兄，很多人支持他，纪念他，也有很多人不喜欢他， 不赞同他的政治的观点和取向。但是我仔细看他所讲的，他的见证，我发觉查理·克克弟兄是跟许多的政治人物是不一样的。许多包括在美国、在台湾、在世界各地的政治人物，他们是在利用基督教。台湾叫拜票，对不对？当选举的时候，这些人不光去教堂去这个争取选票，他们还去庙里面去拜票。你知道这个词哈？他拜的不是那个神，他拜的是那个票，谁能给他选票，他就拜谁。美国有很多的政治人物，我也知道他们，我不确定他们真的是基督徒啊，因为从他们的讲话言语见证，他们的主要的目的是政治，是在得到别人的选票、别人的支持。但查理·克克弟兄是不一样的，他是我们主内的弟兄。你不一定完全同意他的所有的观点，你也不一定像他一样积极的去为一个政党去站台。但是他勇于走入人群，勇于去面对那些的大学校园里面的年轻人，那些的青年的学生，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那些人很多人是不友善的啊，那些人是不仅是反对这个基督的信仰，甚至是对基督徒充满敌意的那一个环境当中，查理·克克弟兄能够走入他们当中，为基督的福音、为圣经的可靠、为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去做美好的见证，他是值得我们纪念学习的。他所体现出这种的勇敢的精神，正是我们许多人所缺乏的。他的信心就是死就死吧，这样一种的信心，就是那种既或不然的信心。有人曾经问过他啊，他说，问他就是说，你希望以后的人，其实他很年轻，他不到32岁啊，他说希望你死了以后，别人会怎样记住你？他回答说，我希望别人能够记得，我是一个有勇气为我所信的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就是要做世上的光。世上的光，人点灯是不能够隐藏的，人点灯就是要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神呼召我们做世上的盐，我们不可能只是躲在教会、教堂的这个建筑当中。我们应该效法这样的勇敢的榜样，走入到人群，在人群当中为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耶稣说，城是要照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让我们信仰的光能够发出来，照亮更多的人。我们再记得哈，神给我们的这个呼召，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愿意回应这样的呼召吗？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记得，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地上，而是在那一个复活的主，已经胜过死亡的救主的身上。